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讲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我们已经讲了四次了，这方面的信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祷告的种类与阶段。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继续的来学习祷告的内容，然后呢，学习祷告的种类的多样性以及祷告的阶段，并应用在自己的祷告的生活里。在此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知道丢勒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他留下了100件素描作品，350件版画以及其他无数的作品。他是德国有名的画家与雕刻家，他的代表作中有一件现在正收藏在纽伦堡的博物馆。那件作品背后有着极大的爱心和年轻时的丢勒对美术极感兴趣。但是他因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呢，他与朋友立约，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去学习这一个美术，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去赚钱工作，去帮助他完成这个学业。那他们这两个人啊，其中呢就是丢勒呢，他先去学习，后来呢，我们知道丢勒他慢慢的他就开始成名了。他的作品广为欣赏。他为了让朋友呢也能学习这一个美术，就去找他。当他找他的时候呢，那个朋友呢正在祷告。丢勒呢那一天呢就来到他的身边去见他的朋友。他看到他的朋友在祷告。但是那个朋友的祷告让丢勒非常的心酸而且感动。这个朋友他祷告说，他说，神啊，因着辛苦的劳动，我的手已经不能再画画了，但是我祈求神让我的朋友丢勒成为一位成功的画家。丢勒忘了擦掉自己流下的眼泪，当场就拿出笔来描绘那朋友的手，这就是著名的一个作品叫祷告的手有一个这一个祷告的手的来历就是这样来历的。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不仅是为自己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用祷告来建立彼此这样的爱心，见证这一个爱心。那我们也为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当你真正的能够见证到你是否是一个有爱的人，你一定是一个为别人代祷的人，这是不一样的。我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经常去一些弟兄姐妹家里，我们经常一起来，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花很长的时间在为别人代祷，我真的很感动，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就是透过祷告建立起来的。那你知道大家真的是在为我们教会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还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却在为你祷告我听到这一个欢欢为海花祷告，对不对？我听到为亲心姐妹的祷告听到为小珍姐妹的祷告为师母的祷告，张师母牧师的祷告，为姐兰姐妹的祷告，为 Patrick 弟兄祷告，为丽君的家庭的祷告，为刘芳姐妹的祷告，为很多的人祷告，很多的声音都是别人的代祷。当一个教会被代祷的声音充满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蒙神赐福的教会。阿们。所以被别人带到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我想祷告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仅是说我们为别人带到，我们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为这个国度来祷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40/10这一个窗口，这个地区呢，它在世界中它占了整个世界这个地图面积的40/10，就四分之一。它是在什么呢？是在好像是在这一个，它是按纬度来算的，是南纬的10度和北纬的40度，这一个地区。那这一个地区呢，是世界上这一个最属灵方面是最低落的地区，最贫乏的地区。那也是全世界各个宗教的聚集地。那它的地区呢，主要是集中在非洲的西部 到中东，到亚洲北纬的十度到四十度的地区，是全世界90%的这些未得之民都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区90%的人是没有信耶稣的。那这个地区呢被称为世界的异教最多的地方，有伊斯兰教，有印度教，有佛教，四大宗教伊斯兰教占了28个国家，占了8亿人口。那印度教它有2个国家，是印度和尼泊尔，占了8亿人口。佛教呢在这里占了10个国家啊，都是在东南亚地区，占了3亿人口。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有6个国家，像中国大陆啊，这个一个北朝鲜啊，都在这个地区占了12亿人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属灵最贫乏的地区，也是全世界宣教的重点和祷告的重点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常常为这个地区来祷告的啊，你常常为以色列祷告，以色列在这个地区，对不对？你会为中东地区来祷告，为伊斯兰教来祷告，常常为这个地方祷告。我前几天我给2个伊斯兰教徒啊谈起了这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他们是利比亚人，他不是在美国的哈，我是在网上，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一看他是阿拉伯人啊，我就故意给他谈，但是我不懂阿拉伯语，我呢就把他的阿拉伯翻那个语言我就 copy 到这一个 Google 这个翻译上面，然后我用 Google 翻译，我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我看懂了，我再用英文或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我再发给他。哎，你说牧师你真有兴趣啊，有时间，牧师也不想惹恐怖分子啊，对不对？只是他不知道我在哪里而已。他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中国人。我就想问一下，我说你为什么杀基督徒？因为你知道在2014年在利比亚的海滩上面杀了27个基督徒，那个血都把海给染了，那砍头了，他们这么暴力好战，谈吐中带着这种极其这一种哦，带着极其极大的愤怒，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多愤怒。我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你为什么要恨他们？他说我恨美国，我恨欧洲，恨法国，所以我要杀他们。我说他们又不是美国人，不是，可是他们和他有关系。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他们信仰耶稣基督。我说这美国人也很多人不信主啊，这与美国没有关系的，他又讲十字军东征啊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吗？这个很，我发现这是你是一个仇恨啊。然后我就把耶稣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呢、啊，因为我找阿拉伯语的经翻译啊，在网上找到这段经文，我就发给他，我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他没读过这段经文啊。我说你，他说他不恨耶稣，因为在他的信仰中耶稣是先知、但是他说我恨基督徒。他恨基督徒，为什么恨基督徒？他是因为他们是神学上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恨犹太人，他说主要是恨犹太人，他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他说伊斯兰教的信仰的中心就是要把犹太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掉。这是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伊斯兰教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还是给他发的经文啊，给他。后来呢，我说在中国大陆有一亿四千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说啊，中国大陆会有这么多基督徒，那中国人有这么多人信耶稣。我说对，现在很多中国人信耶稣。他说我不恨中国人。我也不恨中国的基督徒，这很有意思。那你看哈，这里面就有中国的基督徒可以给他传福音的机会。那我就给他不断的发着这一个马太福音的经文这些东西，他们就很沉。我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真的被开启。所以你知道这些人都是集中在这一个十这一个窗口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不要为这些地区的人祷告啊？你去看 ISIS 这些他们这一个残杀基督徒的情形，那里的人怎么样来逼迫基督徒啊？对人性的那种泯灭的那种罪恶，你简直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为什么人会这样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这些地区就连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面积，至少是1/4的面积都在这个地区。 所以弟兄姐妹、哎、很有意思啊。你说哎，中国有一地方不在这个地方，是在东北三省啊，是不是？而在这个地区也是福音却是复兴的地方，有意思。所以感谢神。那这个地方呢，他的国民生产啊，这一个每一年啊，就是才有500斤以下的啊，就是人均收入每一年是500斤以下。你像缅甸，缅甸一个警察一个月的收入是18美金，在缅甸你去警察这个，所以说那样的地方怎么能腐败，对不对？80%的人是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地区是未得之地，是传福音遭魔鬼撒旦阻拦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基督徒殉道最多的地方，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在这里殉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个地区来祷告，要成为一个国度性的代祷的一个基督徒，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要常常为这些未得之民来祷告。我来啊，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的来学习，来领受祷告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可是我们常常却忽略了这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基督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功课。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建立祷告的生命。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知道你仆人他今天的光景，你也知道他的软弱。主耶稣，求你来刚强他，让他在今天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圣灵你亲自的带领，不是他说的，是主你教导他说的。主耶稣，愿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得着造就，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祷告的内容我想弟兄姐妹很多都知道哈，当然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许多还是新的，还初信徒。那祷告呢，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对话，不具备有特别的形式说一定要怎样，但是在祷告训练和操练的过程中，是要按照一些祷告的指南来进行祷告的。而且呢，特别是对于初信徒来说，你照着这些祷告的方式去进行的话啊，会有很好的果效，会不断的操练你，帮助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使徒啊，使徒行传的祷告，我们说叫 Acts 的 Prayer， 就是说它有这一个四个字，就是 ACTS。然后使徒行传的祷告呢，是以使徒行传的英文的单词为这个字首的四个单词，也就是这样啊，就是敬拜啊 ，adoration 啊，是敬拜。第二个呢是认罪啊 ，confession。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感恩，就是 thanksgiving。还有一个是恳求 ，supplication。这四个内容来祷告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敬拜。那敬拜与赞美是祷告的第一件事情。赞美是我们表达敬拜神以及感谢他良善和祝福，所有的祷告先要以赞美神开始的，先以赞美神来打开你祷告的空间，这个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你每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说我祷告，我每天祷告，但是我总是向神求，可是你没有赞美，这个祷告是不完全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赞美的生命，一个赞美生命才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大声的赞美神。啊，我们昨天在这一个在这个 Patrick 弟兄家，我们就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祷告之前的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先开始同声合一的赞美神，是同声祷告啊。我觉得这个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第一次同声祷告，一起来开口大声的赞美神。虽然我们人不多，可是那个声音起来了。赞美神的声音出来，但是你知道，如果要是几百个人在一起赞美神，那是什么概念啊？几千个人在一起赞美神，那是什么概念？那就像海浪的声音一样，波涛的声音一样，是重水的声音一样，那非常的美。所以弟兄姐妹，一般来说，我们祷告之前，我们首先要大声的来赞美主。那如果你们有这一个将来有小组了，有小组的聚会，你首先小组聚会祷告之前，你要说我们一起来开口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用你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主，打开这祷告的属灵的空间。你看不见的，可是这属灵的这个这一个啊，这一个周围的环境会被改变，是被震撼的。 很有意思。有一次有一个学气功的一个人嘛，这一个人他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他有一次去教会，他因为他好奇嘛，去教会聚会。他这个异教徒，他不信主，但是信这个练气功的人对这个磁场啊，这个灵界的灵场是非常有感应的，非常有敏感的。结果那天教会就是在同声赞美祷告，他一进去的时候，他说那个磁场非常强，那一个气场非常强，这是他用异教徒的角度来看的。后来这个人信主了，他悔改了，他说这一个祷告是真的是有能力，是有能力的。那大声的一起祷告赞美神敬拜啊，是我们在一起祷告或是个人祷告首先的第一步。因为神创造人的目的怎么样，就是要让人啊能够去敬拜去赞美。第二就是悔改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我们是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让我们 得到洁净。那认罪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你承认你的罪，第二个呢是恳求罪的赦免。你必须要恳求神的赦免你的罪，你要认罪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如果你不认罪，你这个罪就在你的身上。一个人带着罪去祷告是要与神隔绝的，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和上帝神才能向你扬脸啊，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掩面看你的，神一定会掩面看你，是没有办法看你的，上帝是没有办法面对罪人的。但是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向神认罪悔改，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要认罪。有人说是不是我们认一次罪我们这一辈子只要认一次罪呢？我们要常常认罪，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只要信耶稣了就不要认罪了现在在中国大陆有这种异端式的这种教导是错误的有人就认为只要信耶稣就不用认罪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了，赦免我一切罪，我干嘛还要认罪？错误。可是你还会犯罪，你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耶稣他一次献祭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有果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和神亲近，和神发生关系，罪就得赦免。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认罪。第三个呢是要感恩，神所行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所思所想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和引导，并且要知道凡事要感谢才能成为基督徒来到神面前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态度。要感谢，很多人是在他的生命中缺少的就是感恩，反而呢更多的是抱怨。你祷告的时候呢没有用感恩的心去祷告，反而用抱怨的心去祷告，是错误的主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对不对？我明明为什么不能对我让我好一点，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为什么，你可以向神问为什么，但是千万不要抱怨。你可以向神寻求答案，神会给你答案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前段时间就是呢我觉得我的论文没问题了，交上去了，我的这些比我写的还晚的这些他们都还请教我结果人家都过了。可是我就在星期五的时候收到一封电邮，又没过，格式还有问题，给你弄出15个问题让你还要去修改。他这每一次就给你15个问题，但不要多，就15个问题你那就改。然后呢他说你在15个问题基础上你自己再去改别的，就格式。这个格式审核员我也不认识他，因为他是校外的，学校从学校外面请来的。我已经审核了两次了都没过，这是第三，这一次我要改就是第三次。这第三次改怎么办呢？还要自己掏钱就是自己掏钱让他给你指出缺点。我这就把这个信息发给我那个多伦多的一个牧师他因为他写论文很多同学向我请教，我问他你过了没有啊？他说我已经通过了，昨天我收到信息恭喜我已经通过了。我说我还没有通过。他立刻给我发信息说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谁来怜悯你？我要改的话我也会花时间，我因为他要求星期一要交，我星期五晚上一夜没睡觉就在那改。我以为很快就改完了，我从晚上大概是八点钟开始改，八点半的时候开始改，我一改一看哟凌晨四点半了还没改完。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很操心我就来到神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也告诉我这个答案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需要从神的地方得到答案的，我不要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自己面对你会觉得很难受啊，哎，为什么别的同学都通过了，就我一个人没通过，现在目前为止还有别的同学是还没有进还没有递交论文的，人家没通过那个有经验，可是交了这些格式的就我还第三次还要自己超前啊，难道下一次还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吗？你心里面你就会有点焦虑啊。可是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为什么？但是我不是用抱怨的心，我很清楚这个是不能抱怨的。神立刻给我一段经文，就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的第16节第14节第13节和第16节，你所做的功神必赏赐，谁要是忧愁变为欢喜，愁苦变为快乐，我感谢神，我立刻就知道这有盼望的。所以你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是怎样，你要对准啊，你不能面对困难软弱的时候你开始抱怨神。我这个人最害怕的就是抱怨神，但是一旦抱怨的时候，你要马上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认罪，而且怎么样，要常常还是要感恩感谢赞美主，以赞美的心感恩的心来祷告神，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当然有认罪了啊，你也要认罪，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认罪啊。哎，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解决？首先要看自己的问题，不看别人问题。主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对我？不是这样的，乃是怎么样？主，我哪里做错了？求你启示我，告诉我，我好改变，我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做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恳求，要大声的呼求。哎，很有意思啊，神听我们的恳求，坦白的让我们将我们的问题讲出来，祈求祷告能够互相效，祈求祷告能互相效力，是根据圣经的态度。神答应我们，我们答应我们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在耶利米书的33章啊，在第三节这里说，33章的三节这里说，你求告我，我就应许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愿意求告神的时候，神就愿意将这又大又难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神不会说对我们不管不问的，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以他的话语来亲自的照料我们，告诉我们，来安慰我们。那我们说祷告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去操练去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赞美，要有感恩的心，要认罪，要悔改，然后呢再为自己祈求，再为别人。那我们说祷告是这样的次序，它还有几个种类。那我们说祷告的种类是什么呢？我们看祷告有许多的种类，从规模和人数来看分为个人的祷告和联合的祷告啊，一个人在家是一个个人的祷告，可是大家在一起小组啦、团契啦或者教会在一起祷告，那是联合的祷告。甚至还有什么呢？甚至跨教会，好多教会聚集在一起的祷告啊，在新加坡有万民祷告大会，万民祷告大会就是说每一年啊，新加坡所有的教会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体育场上面，好几万人啊一起来赞美祷告神，那个真的场面太大了，那个感觉也很好。从那个晚上七点钟一直敬拜赞美，一边敬拜一边赞美，一边祷告一边敬拜赞美。台上呢就是有不同教会的牧师来带领祷告，这种方式是叫这是联合的祷告，非常好，为万国祷告，为万民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为全球，还有全球祷告，全球祷告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全球祷告会？在洛杉矶曾经有过全球祷告会啊，在这个新加坡也有举行过香港全球祷告会，哇，真的是几十万人在一起祷告，都是基督徒在一起敬拜赞美神，那个场面非常的宏大，大家一起赞美主。记得还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姐妹，她非常有恩典，也非常乐意奉献，在前年的时候，她租了一个 cruise， 她自己租的一个大 cruise， 2000多个基督徒，他从新加坡、香港、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国大陆，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很多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有祷告的使命的和热情的，你就可以到这一个 cruise 上面去。 他们在上面怎么样，从上海出发，一直游啊游荡整个亚洲地区沿海，在那里 为亚洲祷告，这是一个联合性的祷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有发声的祷告，有同声的祷告，还有默祷。你说除了同声祷告还有默祷，默祷就是你看刚才我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啊，当这一个灵洁姐妹在唱啊，这一个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众声之中，在敬拜赞美乐中，这么声音响的声音我都可以安宁在那里默祷亲近神。还有什么呢？分为从祷告的地点来看，分为内室的祷告，还有什么呢？会众的祷告啊，我们可以进到内室里面，然后在灵的深处与神相交，还可以怎么样，一起一群人在一起祷告。还有以祷告的对象来看，分为个人恳求的祷告，还有代祷。所以你看祷告的种类还很多。那是刚才我们说的啊，祷告的种类有站着的祷告，对，有按照祷告的声音的大小同声的，有默想的，有按照祷告的位置，有内室公开的，还有按照祷告的对象，有恳求的和代祷的。那祷告呢，它有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说是思想，思想是信心的预备，就是在祷告之前你必须要成为，先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啊，你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枉然的，没有用的，你都不信你怎么祷告。很多人一直在祷告，他说很会祷告啊，你听他祷告祷告的很好，可是他不信，他对祷告是没有信心的，那神依然是不能垂听。有人就抱怨说，我祷告这么久为什么神不垂听，不是神不垂听，是乃是你对神不没有信心啊，你没有预备好你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你没有根本的去认识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个很重要的。首先你要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先预备好，第二什么要恳求，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还有问题来祷告。你要恳求，恳求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必须什么呢，你必须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祈求他。就像那一个迦南的妇人一样，他的孩子得病了，他要求耶稣啊。耶稣说，耶稣看他是迦南的妇人，对不对？耶稣说不好把什么给孩子的饼给拿来给狗吃。结果这个迦南的妇人说一句什么话，就是狗怎么样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呢碎渣。真的是这种生命的委身，耶稣说妇人啊，照着你给了他的孩子得医治了。你来到神的面前用什么样的态度，你是骄傲的来到神的面前呢，还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很关键。有人祷告啊，带着这种命令的口气，主我命令你，你要怎样你一定要怎样，这个都不要。我们千万不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命令神，不能用命令的口气来祷告。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命令的口气来责备魔鬼啊，我们可以用命令口气在祷告中来斥责魔鬼，但是不可以用命令口气对神说话的。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有谦卑的心，还有一个要带到，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需要的问题来祷告。你不是只为自己祷告，有的人常常只为自己祷告的，他祷告的内容永远是他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这个就是自私的祷告，神也不喜悦。你一定要为别人带到，一定要有一颗爱人的心，你为别人带到，这是见证你对人的爱，上帝也喜悦。第四个就是赞美的祷告，不只是为了需要满足祷告，而是以赞美与敬拜为敬拜神为主的祷告。那这是一个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了。你的祷告的生命中，你开始赞美神的时候，那你的祷告已经很成熟了。你看我这个小儿子啊，他祷告就是没有赞美，4岁嘛，他的赞美就很少，有时候就我提醒他，你才能够赞美。那他祷告都是什么呢？一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怎样怎样，求你怎样怎样。后来我说你要赞美主啊，现在还好了。他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求你怎样怎样。那个赞美还是很少。我说你要在祷告中一定要多一些赞美的声音。我昨天为了训练他，我说李腾林过来，举起你的双手，大声的来赞美主。你看哭了在那里。啊，不是，他不知道，要赞美我的主，要赞美神，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啊，在那里一直赞美主。 操练啊。所以祷告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会把赞美作为你祷告的中心，你一直在赞美神。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那第五个层面就是让神进入自己的心中，并且为了能够与圣灵交通来祷告，就是默想啊，默想。你在静默的时候沉淀你生命的，淀你的生命，你在灵里面与神交通，哎，那种美啊，就好像那一个和神对话，不断的相交，不断的在一起对话，安静相交，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种美是你自己才能体会到的。第六个层面就是祝福，借着耶稣的名为别人祝福来祷告。你就有权柄了，你有带着权柄来祝福你周围的人，你为这个世代来祝福，为这个地区来祝福，为这个国家来祝福，这是一个祷告的高度。一个人当你常常为耶稣耶路撒冷求平安啊，为以色列人求平安，为以色列人祝福祷告，那你的祷告是有高度的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姐妹对以色列很有负担的，常常说我们的教会要常常为以色列祷告，为万民万国万民祷告，为祝福的祷告，哎，这是一个高度了，那你已经提升了。我们也知道他的祷告确实很不错哈，我不说他叫什么名字。所以第七个是什么？是命令，不是命令人神哈，是命令魔鬼，叫属灵征战的祷告，宣告式的祷告。什么叫我奉拿撒勒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的名命令撒旦离开，一并赶鬼的祷告。这个是很有权柄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去这样祷告。小芳今天不在，我可以说一说她的见证。她的生命真的改变真的是太美了。我记得大概是三个月之前的时候，我还为她忧心啊，我说什么时候神才能够使用她这个人。但是自从海花她开放家庭，她开始建立小组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到她的家里，这些姐妹就开始操练。我记得第一次听小芳祷告的时候，她只祷告几句话就祷告不下去了。可是你知道这现在下来，她的祷告像流淌的活水一样，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为别人祷告，为你们都带到、哦、感谢主啊。他们为遗贤祷告啊，为别人带到那个，我说这是小芳吗？神就是这样来改变他，带着祷告是带着全民祷告。他竟然能够宣告说，我奉拿撒勒人道成肉身的神耶稣的名宣告命令撒旦离开，斥责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这个教会，离开这些征战的家庭，他为你们带到啊。我说小芳的改变是真的太大了，是因为什么？祷告不断的被提升。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懂得去赞美去感恩，当我们的生命知道为别人带到，当我们开始懂得去默想去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去带着征战的这一个使命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个人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这样被改变。我希望你来到牧师的面前，你常常，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希望牧师为他带到，当然牧师一定会为你带到的，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生命，这个很关键。哎呦，我主啊，我该怎么办？我的丈夫不信主，找牧师为我祷告，你看我老公不信主了怎么办？我为你老公祷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知道吗，在你老公的身边最好的守望者是你啊。你有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就像这样有这么七个祷告的阶段，你提升到最后，你能够带着属灵征战的权柄去祷告，而不是用你的知识和理性去学习圣经。我知道有很多人学习圣经，整天去学习圣经，学的是圣经的知识，可是你是什么？你一直都不能上战场的人。那很多人就是不能上战场，可以教。你知道在你有一个电影叫兄弟连，好像是不是啊，斯皮尔格伯伯拍的，你看那里面的一个教官多厉害啊，多勇猛啊，把那些士兵给训练的多厉害啊，多一个像魔鬼似的训练，可是一到战场上怎么样，他怂了，他塌了，他打抖，他发抖，他不能上战场。作战知识他都明白，他怎么样，他再知道怎么教士兵，可是一打仗他完蛋了。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你学了圣经的知识，可是在你现实的生活中你对付不了，你没有办法应付，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操练，你没有进入到祷告的高度，你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的属灵是外面包装的，可是你内在的生命是崩塌的，是垮的，是虚的。我们不要用知识来包装自己。今天美国的教会啊，这个英文的教会面对的许许多这个问题，他们很重视知识，很重视爱心和行为，但是在属灵方面就是很弱。这个是比较，这是目前啊北美教会的一些问题啊，英文的教会问题，甚至自由派神学泛滥，很注重神学和知识上的东西教义，但是却忽略了属灵征战、属灵的祷告、现实的这种基督徒这种啊属灵生命怎么样去祷告。这些东西实际的操练却很少。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灵祷告的教会，是一个赞美神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成为祷告的人。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祷告的类型啊。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祷告以外，也会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来祷告。那这些祷告的种类呢，包括第一是禁食的祷告。禁食，你们有多少人禁食祷告过？举手一下，大胆的。哎，啊，感谢神，有禁食祷告过的，没禁食过祷告过的，一定要操练禁食的祷告，这是真的。刘弗里牧师他每一次他的这一个开特会之前，他给我们神学生一定要有要求的，就是在今天你必须要为我禁食祷告，甚至他要求要连锁性的禁食祷告，为了他的特会。一个这么属灵的牧师，在北美大陆，在全世界，一个这么被别人尊重的牧师，在属灵方面他是最属灵的，我们都认为他是很谦卑的生命，他都会禁食祷告，为什么我们不行呢？你如果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我劝你为他禁食祷告。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你就为他禁食祷告吧。你说我禁食几天啊？你这样，你如果你的身体不好啊，你如果你的身体不好，我也不让你禁食三天。你像牧师不吃不喝三天硬过来，但是你不要学我这个样子。我现在我也觉得这个有时候不能太勉强，你起码可以每一天禁食一餐，中午餐。你那一天你可以，或者是你只喝果汁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你禁食吧。你不要老是说，哎呀，我老公不信主，我老婆也不信主，怎么办？你别抱怨了，你禁食吧。你让圣灵来工作在他的生命中，来改变他，不是用人的知识，不是用你的学位。你在教会中听了再多的道，你改变不了他。你只有透过祷告才能改变他，因为是圣灵的工作。这真的是的，禁食吧。我是巴不得的，你看我这一个我的母会啊，他们从受难日的前40天就开始禁食连锁祷告了，每天一个人认领一餐，禁食40天，一直到受难节。教会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禁食祷告，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工领袖有这样的看见，要常常为了教会的事工禁食祷告。不是说，当然说，比如说牧师你别饿我们，故意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哪怕只是一餐也行，牧师禁食多，你不能光让牧师禁食，牧师一年禁食个几次，对不对？牧师一个人禁食，牧师老是禁食不吃饭为教会祷告，可是你也要禁食啊。教会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是互相看得见啊，对不对？为了教会的禁，为了教会的事工，为了和神的关系的亲近，禁食祷告，禁食一餐好不好？你就连锁性的禁食，或者是小组，为了小组的建造，你禁食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有这个能力，你禁食3天，那是最好了。当然了，你要看你的能力啊，看你状况。你禁食1天也行，对不对？或者你禁食一餐，连锁性的，我禁食40天，但是我每天只是一餐不吃。那一餐我只喝果汁也行，或者是你吃一个营养品的几粒药也可以，对不对？你总是要禁食，而禁食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在山上禁食40天，就是给我们做了榜样。 谨慎祷告是仰望，是抑制人的欲望，并且寻求与神拥有属灵的相遇与交通的祷告。谨慎祷告能带来属灵的震撼力。第二个是方言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没有在这方面有追求的啊，我们不是说不倡导讲方言，但是讲方言确实是存在的，你不能否定它。我是亲眼见过的，甚至有人讲方言的时候我能听懂他在讲什么，这是真的，我能知道他在透过讲方言来赞美神。当一个人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方言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保罗他自己都说，我讲方言比你们都多。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为了不让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骄傲啊，说明保罗也讲方言啊，对不对？当然有一些保守的弟兄，有一些保守的教会啊，他们是不提倡讲方言。你看我们教会也算是属于保守的类型的了，不去提倡倡导讲方言，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否定方言确实存在，而且它确实是有属灵的能力。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是 很保守的，非常保守的。有一个牧师啊，也是被别人很尊重的一个牧师，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在那里中午吃午饭，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们突然就开始探讨起讲方言了。其中有一个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他很保守，他不讲方言。哦，是长老会的，长老会的一个牧师，他不讲方言，他也很反对讲方言，他是反对的。结果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问旁边那一个比较出那一个牧师了，那个牧师很出名，我不说他的名字，因为他太出名了。他就问你讲不讲方言啊？结果这个牧师说一句话，他说我讲方言，我讲过方言，但是我不会在众人面前讲方言。我在我自己家里面关着门，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圣灵感动我就讲方言。哎，就他自己说的，那很有意思啊。我当时就听啊，我说这个牧师很胆大，因为他的名，他有那旁边的所有牧师都不说话了，因为他太知名了。那方言这个东西，它存在，你不能否定它，但是千万不要把讲方言好像举得太高，以至于成为一种超过了正常的一种现象，这就不对了。就是说失去了次序。保罗斥责这一个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一些过度高举方言的人，是因为他们因为讲方言而骄傲了，这个就要小心。但是方言呢，它确实是有能力的。那方言的祷告是指在圣灵充满时，不以自己的语言，而是以天国的语言来祷告。方言的祷告尤其是在个人祷告的生活上能够带来益处。为什么？因为讲方言能够造就你自己，方言能够造就自己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因为受到了伤害，他老是对付不过去。有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因为他过去他不能够领受，不能够接受讲方言的。当时他在那个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巴士上的时候，他在想那个事情的时候，突然神就提醒他，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灵里面有一个，他很小声的用自己突然发现这不是他平时祷告的语言，就用方言来祷告，他突然就得释放了。最后他说那一天又得意了。它的里面创伤的，这说明什么？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实际上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它，我们绝对不能否定它。第三个祷告是医治祷告。医治祷告是指祷告使生病的肢体透过神的能力得到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要为了病得医治彼此恳求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有医病的祷告，有一些教会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多，他们有专门的医病祷告会。在新加坡有一个叫灯塔教会，他每个星期六晚上他都有医病祷告会的，很多的人真的是带着各样各样疾病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为这些得病的人祷告，是确实是见证了有很多人是很多年的疾病是得医治的，所以他的教会也很复兴。那教会是每个星期六晚上的聚会是1000人，为什么那么复兴啊？ 就是很多人得医治，一些佛教徒在里面都得医治了。那佛教徒因为在里面得了医治了，他就不信佛教了，他怎么样，信基督教了。后来新加坡就有佛教这些啊团体啊，就去告这个牧师啊，告这个牧师上了新闻台。可是这个教会还是很复兴，为什么？因为是有神的工作。第四个是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什么呢？就是指祷告的人把手放在别人的身上来祷告，主要是祈求祝福。你看这个雅各为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按手祷告，对不对？是祝福的祷告，按手。还有恳求领受圣灵的祷告，在使徒行传的17章到18节，我们知道这一个保罗，他当时他眼睛看不见了，是这一个叫亚拿尼亚，是不是？拿尼亚叫是亚拿尼亚哈、啊，就给他按手，他就得看见了，就被圣灵充满了。还有就是为病得医治祷告，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耶稣为他祷告，然后耶稣就为其他的病人按手祷告，就得医治。所以说按手祷告他还能带到其他的这几个国家，是被别人祝福，恳求领受圣灵，为病得医治祷告。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传统，如果为别人带到，常常是按手的。刘弗里牧师说，来大家一起来为他按手祷告，常常是这样的。我们神学生说要为谁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跪在神的面前，就把手按在他身上祷告。所以按手祷告是有的。第五什么呢？是预言的祷告。预言祷告是说出神给我们的话语，预言祷告的目的是为教会带来益处，并且劝勉和安慰信徒啊，有预言性的祷告是有的，我也是亲自的见过这样的预言性的祷告。还有一个呢，是定期的祷告，就是计划的祷告。定期的祷告是指定一个特定的时间，或为了个别特别的事情来祷告。比如说教会要建堂，这就是计划性的祷告，为建堂来做几个计划性的祷告。或者常常紧时通宵在一起祷告，是为了教会的发展和事工来祷告。举例说，这一个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有耶利哥城的祷告，为耶利哥城的祷告啊，征战祷告，还有21天但以理的祷告，40天这一个耶稣在山上禁食祷告，这都是属于定期的计划性的祷告。今天啊，我觉得我们教会要常常有这样的事，就是计划性。我们开始有这一个退休会了，我们要安排为退休会祷告啊，每个人领一天好不好？有40天为退休会来祷告，这样的话你知道教会才能够复兴啊。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山上的祷告，接力的祷告，两个人的祷告，连锁式的祷告，各种各样的祷告，以后我会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不管什么样的祷告的类型，不可缺少的就是要开口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悔改感谢，来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成全。最后一句话说，祷告是保护我们灵魂的盾牌，是献给神的牺牲的祭，是责打撒旦的鞭子。来，大家一起来读的那句话是本人约翰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宣教士来写的。来，大家一起来读，祷告是保护我们灵魂的盾牌，是献给神的牺牲祭，是责打撒旦的鞭子。我们唱首诗歌，主我们呼求。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首诗歌，让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一切的恶行，来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祷告的生命，建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哈利路亚。